在某个地方就有一群神的儿女，那就是地方教会，是不是？比如说在北京，北京那么大的城市，能可以有上百个地方教会，东城区一个地方教会，西城区一个教会，神的儿女他住在东城区，那当然和东城区的信徒们在一起聚会就方便了。是不能说北京这儿只有一个我是地方教会，别处都是分会，你们都是聚会，我叫教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道理，更不要到外地去建立教会。我本人是山西的，我跑人东北去建立教会，这是错误。我到北京和到东北去传道是对的，是不是？把东北传道以后，有那么百八十人聚集会来，他们成立教会，那么你就应该退回来，他们让东北的弟兄姐妹自己建立自己的教会就对了。你不能在这儿远距离超重的说你们的教会是我生的，这都错误，错误的道理。你等的时候过一定时候去关心他们，看望他们，帮助他们，教化，这是对的。你不能说我到那儿去建立地方教会是错误，因为教会是神羔羊宝血买回的，这一群人就叫教会，教会也是神的家。什么叫神的家呢？是神享受的地方。我们知道你在外地，你再享福也不如家里头舒服。家里头爱脱袜子就脱袜子，爱干啥干啥，完全自由释放。你到外边人家接待你再好，你还是想回家，是安歇的地方，是不是？照样今天教会是神的家，为什么？神享受的地方，神享受我们的敬拜，我们也享受神的恩，所以教会是神的家，永生神的家。另外教会也是神的属天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好了，所以教会这个定义，教会的各种不同的名称，我们就说到这里。然后我们再说说教会的使命，教会是干什么的？教会不是人间的组织，不是组织。教会在地上唯一的目的是荣耀神，见证神的荣耀。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神有恩典给了我们，我们知道感谢他，神的名得到了荣耀。所以教会是建立教会唯一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所以一个教会有嫉妒纷争吵架斗殴，神就不得荣耀，跟世界组织一样在那打架斗殴，这不是教会，那纯粹是世界的组织。教会应该是合而为一的。第二个，教会目的是要向世人传福音。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叫他们圣受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他们。 这样我就和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教会的使命，一个是荣耀神，神的名得到通过教会来得到荣耀；另外一点，教会的目的是传扬福音，把这位真又真又活的神，把这位救主的救恩传给世人，让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重受福气。劝人，咱们跟人劝人，世人跟神和好，要相信神，归向神，认罪悔改，不然的话，你是世人和神是为仇敌的。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叫人和神和好，而且再有，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界的光。感谢天父。在某一个乡村里头，有那么一些神的儿女们，他们表现得很好，他们就发了慧主，发了光。那个大队里头有些任务，修马路，修公路，今天召集人喊呐、叫啊，人就到不齐。唯有基督徒那个领导一喊，现在上工啦，咱修马路啦，修公路啦，基督徒都出来了。所以那个大队那个领导说，我们召集人就召不齐，唯有基督徒一喊就到，因为我们是为神活着。所以那个外边惹人来调查那个教会的那个当地的领导人说，让他们好好信耶稣吧，他们要信耶稣，我那个领导人就省了劲儿了，我们一句话他们都起来行动，我们普通那个不信耶稣的人这么喊那么叫没人出来，基督徒一喊来呀，修马路啦，修工啦，咱们都出来了，让他们好好信吧，信的越多越好。感谢天父，神的名得了什么？也就是说，你是你那乡村里的什么光，你也会在那里做了盐。神的名因着这一群儿女得到了什么？教会按照本质来说，应该和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四章三到五节，以弗所四章三到五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一个心，一体，一灵，一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共一连串八个一。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新生命是神的生命，就是那么一个生命，都是一的。我们有一位救主，我们有一位神，有一个盼望，有一个都是受圣灵的人，我们都受圣灵重生了。我们一个指望，一个盼望，一个主，都是一。所以教会本质应该是一的。那么教会实际上到处都有一合一。教会之间，同工和同工之间，信徒和信徒之间，彼此闹嫉妒纷争，这是人为的破坏。各位，谁破坏的教会的合一，谁向神交账，神要讨伐你们。从本质来说，教会就是合一的，合不了一，没有别的，是你某个人、某个肢体、某一个同工，你老我没湿透，老我碰老我，所以叮叮当当的，你们合不了一。在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段记载，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啊，圣经说， 当建殿的时候，石头搬过来来建这圣殿，没有听着榔头斧头的声音，叮叮当当的声音没听见，没听见原地你读圣经往下读，为什么修圣盖圣殿的时候不叮叮当当的听不见声音呢？原来这些石头在山上按照尺寸都聚聚齐了，那就是山上的野石头带棱带角的石头都给你聚光了，修理过的了，所以这石头方方正正的按照一定的尺寸你把你搬到这圣殿的位置这儿来，谁挨着谁都严实合缝，所以就不叮叮当当了。所以不叮叮当当呢，就是因为那石头修理过，本来都石头都带棱带角的，修理过那就被神造就过。所以今天如果建立教会叮叮当当几度纷争，那就说明你这块石头在山上没给聚好，或者没经过修理，所以原本不正的老亚当搬过来，那你来所谓传道，你传道人也是基督本身，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前些时候我走到一个地方，那个教会他们跟我讲，有一位弟兄，这个脾气特坏，脾气暴躁得很，他还当地的教会的长老。我见到这个人，他不是，我不是找他，他找我，我走在那地方，他找我，他说我和你交通交通，他的教父，其实我也早知道了，他是教会两派之一那个头，他自己说的，我呀，他们帮助我了，帮助我就说我脾气不好，让我改，我也就表态了，我改是改，我不保证我能改好。我说弟兄啊，就从你那句话后边这话叫废话，你怎么不这么说呢？我要改，但是我求圣灵帮助，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圣灵帮助我，今后让我改好。你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我改是改，不一定不保证以后能改好，那么这不是给自个儿留后手吗？我怪不得你们教会有纷争，就凭你这块石头带棱带角的，他能不叮叮当当吗？我改是改，我不一定改，不一定保证改好，你存心就没有要改，对不对？是的，你要改好得靠圣灵帮助，靠你自己好不了，但是你有这个心愿没有？有这个心愿能使我不保证能一定改好，那么这时候我还可以发脾气吗？不可以。说这样教会他能不叮叮当当吗？大凡哪个教会有叮叮当当的，都是老我碰老我。你石头这块野石头带棱带角，我也是个野石头，在连那碰一块磨去吧。你看那个河沟里那个小圆石头子儿，原来想当初或者几百年前都是带棱带角的小石头，那个大水那一过，叮当叮当叮 当, 叮当，你摸摸我摸你，那小石头都叫光滑石子儿。光滑石子儿不是生下来就是光滑的，乃是在大水之中漂流，大水冲动的时候，那个石头碰石头，那个尖儿就磨掉了，对不对？磨了以后成了光滑石子，它再也不刺人了。有人说话就一张嘴就伤人，有这种人没有？一张嘴就伤人啊，让人难受，一张嘴让人难受。有一个地方几位同工在一起就商量着，说是咱们今天要聚会了，谁来主持会议呀、啊？这话你们待会儿商量商量，今天是弟兄你主持，还是我主持，还是他主持就完了？人弟兄你，咱们谁主持这会议呀、啊？ 谁去主持这次会呀？那位有一位说了，你想当大吗？这一下把人指回去了。那弟兄说，我哪想当大夫，问今天咱们谁主持，总有一人，大家站起来祷告，低头祷告散会，总得有那么个人，谁来主持这个？你想当大夫。这又把弟兄弄得非常的生气，这不叫不用问，棱角岩石头岩石头。那换句话说了，他碰了你了，那么你碰了别人没有？所以教会如何，原因就在老我，罪魁祸首是老我。还有一个人啊，人家搬家搬到你的隔壁来了，搬到隔壁来了，这两口爱天生爱吵架，单位里就出名的，人家搬过来了，心里有愧，就到隔壁来先道歉了，说呀，我们很高兴和你作为邻居，不过我们俩好吵架，今后免不了我们还要闹你们。人家说话你要会说呢，说大概我们也免不了会吵你们，咱们这以后都注意，尽量都这么大岁数了，吵什么呢？是不是这话不好啊？说说话带和平味道，说说话带恩典的味道，多好啊！这家主人说了，那以后你就少吵点不就完了？这一句话顶回去了。各位，所以今天说话伤人的人，你要问，归根结底，你是个野石头，没叫神给你修理干净，你带棱带角的。原汁原味的把老亚当搬过来了，你今天得了生命是不错的，但是你老亚当那一套全搬过来了，以自己为中心，所以这样来待在教会里头当中中，你没有不叮叮当当的。所以要认识自己的老我的坏，一点没有，没有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不能原谅这个老我，要对付这个老我。若有人跟着我，就当舍己什么，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着我，不断的修理老我。这是教会，教会的本质应该是合一的。教会的头我们说的是谁呀？
是基督。
关于地方教会，地方教会特别是家中，还有后来地方还显得大了，有时在家庭里头有聚会，以家庭为单位叫家中的教会，在家中教会，家中教会主要以家庭的成员为主，再配合左右四邻亲戚就有人，这就叫家中教会。家中教会也是地方小型的地方教会。家中的教会在圣经里的新约圣经一共有四处提到，第一处腓立门二章腓立门第二节，腓立门第二节，再有哥罗西第四章十五节，哥罗西四章十五节，再有罗马书十六章五节，再有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有这四处经文都提到家中的教会。比如说罗马书十六章第五节，保罗写完罗马书最后问安，问雅基拉百基拉家中的教会安，就是说嘛，雅基拉百基拉他们家中夫妇俩家中有教会，像这样新约圣经啊，一共提过四次。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这个做看法，聚会人多叫大教会，聚会人少了叫中教会，最少的叫小教会，没有大小之分。论人多少有大有小，论教会的时候，家中教会、地方的教会。 宇宙的教父都是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神都和我们同在，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我你们在我的领导下，你不要发动我同志的厉害。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县里的教会，我们和周围的县的教会是什么关系？我们都是弟兄的关系。就是我你们那里教会成立的晚，经验少，生命差，那么我作为一个老大哥，我来到你们当中帮助帮助你们，这是弟兄们中间互相帮助，也不等于是我领导你们。在我们这一大片的好多的省好多的县份当中，有好多好多教会，哪个教会在神面前都是同等的，都是相等的，我们之间是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建立，谁也不是谁领导谁，谁比谁高一等，我你是高级教会，我是低级教会，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家中有那么两三个人聚会，也行使神给宇宙教会的大权柄，那就是给我们祷告权柄，让我们也是奉耶稣的名向天主祷告，我们照样蒙神的赐福。除此而外，教会的头是基督，教会的头不是基督，是别的东西，这个地方从教会的本质来说就不是教会，教会的头一定是基督。什么叫基督？就是基督掌权，基督掌管这个身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的头是基督，这必须是一致。如果头不是基督，是别的头，这个地方就不是真教会，不过是一群人的组织。好，我们再谈第二件事，聚会问题。聚会的问题大家要明白，我们对这个聚会什么意思，就是属神的一群儿女聚在一起了，干什么？我们来一同来敬拜神，我们一聚在一起，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侍奉神。我们聚会比如主日的聚会，我们作为信徒来说，我们聚在一起，大家集体向神敬拜，这是最要主要的目的，不是单纯我聚会是为了听道来的，谁道讲得好我就听，谁道讲得不好半道就退回去了，这是错误的，要纠正这个认识。为什么要聚会？聚会是向神敬拜，向神敬拜神，侍奉神，这是聚会的目的，不是单纯听到。当你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就是有神的话的供应，那是捎带着所蒙的福分，就是没有什么，你也是应该敬拜神，是个敬拜。所以我们既然聚在一起是一同来侍奉神，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希伯来十章二十四节就应该彼此相助，激发爱心，然后说了不可停止聚会，我们的聚会敬拜不可以随便的停止啊，彼此相劝，彼此相助，彼此安慰，彼此交通，是不是？所以这么样通过彼此敬拜，彼此安慰，彼此劝勉，彼此相助，我们的灵生命就得到了无形中的供应，慢慢慢慢的整个基督的身体都长大成人了。好了，所以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应当要有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就是要用心灵诚实敬拜神， 这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撒玛利亚妇人见到耶稣了，问耶稣，我们到底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对呢，还是在撒玛利亚敬拜神对呢？耶稣说了，时候到了，敬拜神不在乎耶路撒冷，也不在乎撒玛利亚，乃在乎用什么心灵诚实敬拜神。不在乎地方，不在乎地方，不是别的地方有神，我这人没有神，不是的。只要你都是一群生命的儿女，有生命的，奉主耶稣的名聚集，神就都在我们当中。敬拜神要心灵诚实，要心灵诚实，不在乎时间，也不在乎地点，也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敬拜。那么今天你主日不方便，星期六也有聚会，那么也可以参加，这些是不随时间地点的限制，固定限制。贵在用什么心灵诚实。那么你聚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要存这个敬畏的心，不可以混乱。当然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你想一想，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敬拜神了，那么你这个穿的衣服要不要整齐点啊？
要。
披头散发的来见神，这是个样子吗？别说他朝见神了，今天你要到人家做客去，你也披头散发进去，光个脚丫子就这么样到人家做客，成体统吗？是不是都应该我去找朋友办事去了，都衣服梳穿不整整齐齐，穿上鞋和袜整整齐齐打扮的，是不是应该这样？对人是个尊重。今天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当然来到神面前，不在乎外表东西穿什么，但是不在外表，你披头散发这样的来朝见神，对吗？也不对。所以既然朝拜神，心里明白，我来朝拜神，我的岳母很好，我的岳母生了八个小孩，每个礼拜日他们家里都有聚会，我的岳母让他们聚小礼拜，给他们孩子每个礼拜预备一套新的衣服，不是新衣服，干净衣服。小孩们一早的一个一个都换上新衣服，因为一会儿要聚会了，来到神面前要穿的服装整齐干净。我的岳母今年98岁，这老人家生了八个，个个都在基督里，而且子孙一大堆，就算全家纯粹家庭教会，一个外人没有，这样聚起来就有23、24位之人。我的老岳母是个敬畏神的人，他教导子女们到礼拜天聚会神了，敬拜神了，衣服穿得整齐。好，我的老岳母把衣服都准备出来，小孩们都穿得干干净净。那啥，聚会了吗？朝拜神来了吗？就这样一种尊心。你外表这样，表明你内心的纯心的如何？我们要注意，要敬，用什么？
心灵诚实，
敬畏神的心来到神面前。关于聚会问题呢，我就重点的，第一次分享这儿。现在我们就谈谈受浸的问题，也就是受洗的问题。受洗的问题，我们首先说说，先没说受洗啊，受洗这俩字，那个原文就不是洗，是个浸，应该正确的说法叫受浸。什么叫浸呢？浸在水里。就是泡在水里的意思，不是洗洗脸洗了一洗那叫洗，这不是洗，原文的意思是泡在里头的意思。浸到，比如说把你脸上的按在水里头了，那一刹那就 浸在水里头，原文叫受浸，不是受洗。不过人们把这个字念的习惯了，所以真要不给你讲这个真理呢，人家说我该受洗了，人家说还有受浸，哎，我要受洗我不受浸，其实你都错了，那个受洗也不对，是不是？我要报名，那个说了我要受浸，那个说我要受洗，哎，弟兄啊，咱俩一样嘛，一块受洗嘛。其实受浸受洗是一样，不过正确说法应该是什么？好了，我们在提到受浸的时候，我们先说说我们的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先说说里边内在的变化，然后我们就讲受浸的意思。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什么
十字架，
现在活着不再
是我，
乃是基督活在我里边。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和基督同定十字架？年初那一段的。刚才有一位姊妹问我，那么不是创立世纪以前基督就拣选了我们？拣选是拣选，那时候基督还没死呢，是不是？基督两千年是死的，是死。今天你信耶稣，他基督的死和你在发生关系。如果你要不信耶稣，基督死是死了，和你没有作用啊。所以和我发生作用只在信主那一刹那，基督我就和基督同定了十字架。既然我和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是谁定十字架了？我的老生命、旧生命、亚当父子生我那条就会犯罪的命，那条命已经和基督怎么样同定十字架了。不应该这么说呀，基督和我同定十字架，这是错误的。基督和你同定，是我和基督同定，明不明白？那就是说你不和基督同定，那么基督已经定了。如果要基督和你同定，那么是以你为主了。这句话不能说反个话，不能这么念。基督已经和我同定十字架，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听过了没有？我谁？我已经和谁？和基督干什么？
同定十字架。
这就是和主联合的意思。他的死就是我的死，他的死就是我的死。这好比怎么说呢？一个母亲肚里怀了小孩，母亲一死，肚里小孩也死了，你明白吗？所以小孩的死是和母亲的死联合在一起的，联合在一起的死。那么就是说，母亲的死也就是小孩的死，小孩的死也是在母亲的死里边，明白不明白？母亲的死是小孩的死，小孩的死也是死在母亲的死里头，这个叫和母亲的死联合。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已经旧人和基督同定十字架，你用信心接受，那么基督的死跟基督联合死的，那么基督的死就成为你的死。你要不接受，就跟电门一样，你不拉灯绳，这个电灯是不亮的，不亮是不亮，人家发电厂电去就送了，明白没吗？电灯的电是有电是有电，但是你不用灯绳，不用信心去拉，那么发电厂的电和你发生不了功效。你那么一拉灯，唯有当了拉灯绳的一那，那一刹那，这个灯才和你发生什么呢？屋子里黑，你就可以去屋子里就亮起来了。 你要不拿当事儿，人家店已经有，有是有，店是店，你是你，没有二者，没有联合在一起，明白这意思吗？明白吗？所以基督2000多年前已经死了，死是死了，如果你今天还没信他，那么基督的死是死，和你没有联合。只有你在信耶稣那一刹那，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承认耶稣的死是为我而死，接受耶稣为你救主，那一刹那你才和基督的死联合在一起了。那就基督死就是你的死，所以你的死基督替你死，所以借着基督的死神就免了你的死。明白吗？弟兄姊妹，好，感谢。那么我们生命的变化，旧造生命因信耶稣，旧人已经和基督怎么样同定了十字架，旧人已经了结了，已经死了。基督死了，不错，基督死了三天又怎么复活了？如果今天我们信耶稣，不但是为我罪死，耶稣还为我称义而活，那么基督的死就是我的死，基督的复活也就是我的生命的什么复活。他死我也死，他复活我也复活，只要你和他联合，换句话，只要你接受，这就死基督的功效就达到你身上。我们生命的变化就是如此，我们旧人已经死了，该定罪的人已经被定罪了，定在耶稣身上了，他替我们受死了，对不对？他受死了就是免了将来我们受神的咒诅，所以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那么你应该看自己，我是旧人已经死了的人，现在活着是新造的人，不是原来那个人了，那个人犯罪作恶，那个旧人已经死了。当我一信耶稣怎么样，罪得了赦免，神用他灵重生了我，我的灵魂有了新生命，这就叫诗篇23篇说他使我的灵魂怎么样新生了。啊，原来不认识是神，现在我认识神了，原来是跟神背着走，现在我的脸冲着神了，整个转了180度，所以我们的心灵也活过来了，都是因着耶稣的死，耶稣的活，我们的生命里头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这是生命内在的变化，内在的变化人们看不出来。所以一个有了生命的人，他怎么样，实际上他和基督同死，已经同复活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就活在神的面前了，不再是旧人了。这是内在生命的变化。现在我们要表明一下，把内在里的变化用外在的形式把它表明出来，这就叫受浸。受浸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人有生命的人，当你把你水把你按倒在水里的时候，那一刹那按照水里的一刹那，你还出气不出气了？各位，现在要给你施浸了，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啪，给你按到水里头了。那一刹那，你是不是大吸气呢？啊，你是做好准备了。现在我奉父子圣灵名问你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三德。你接受耶稣为你救主吗？我接受。你知道耶稣是你的救主吗？我信。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救主吗？我愿意，我已经接受。好，见到我吧，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那个被施洗的人不要问，啪，我就给你按在水里头了。 然后问你有这种人没有，按着水里头扑通撞一下，有没有？没有，你都要憋一口气，埋在水里那一刹那，这种形式表明你和世界隔绝了，表明你这个人已经死了，就那一刹那埋在水里头表明死了。当然最好的表现，最好把你埋在土里更好。说现在我父子生明明给你设计，啪给你扔在坑里头了，然后大家用铁锹就扔。那让我还没等我活过来呢，我已经是真点气儿都断了，那成啥了？所以不能把你埋在土里头，用水的形式把你埋在水里头，那一刹那表明救人已经怎么样，核心不怎么样，已经死了。刚一什么一进到水里，啪就给你拖出来了，这一下你复活了，表明你其灵魂苏醒了，得到了什么新的生命，是不是？这么一个埋在里头死了，谁死了？救人死了，活回来是谁？是新人，是不是？用这一种方式，这叫受尽，表明你和主同丁同死，跟主同复活，这是一种外在的表现。人们看见了某某弟兄受尽了，他已经救人死了，他的新人活过来了，大家都感谢神赞美主，因为啥？又有个新人活了。这是外在的形式，外在的形式表明你内心里头的变化，生命上的变化，这叫受洗的意思。就是受洗是干什么？外在的形式表明你和基督，旧人已经死了，新人活过来了，你是现在从水里出来那个人，是新造的人，明白了吗，弟兄姊妹？这叫受洗的意思。与主同死，与主联合，与主同死，与主同埋葬，埋在水里的刹那跟同埋葬，然后从水里出来跟主一同复活，表明生命上里头实际上的变化，这样就受洗了。反过来说，一个人根本就没有生命，你也在那儿，我奉父子圣灵给你死，啪按死了，按在里头空埋在水里和水里出来了，在你没有根本就没生命，所以你洗也是糊涂洗，也是来一个糊涂洗，也来一个不顶用，白洗一回。最典型的游泳健将，游泳的运动员个个都在水里泡着，运动员游泳运动员是不在水里泡着，在水里泡着都得救了吗？啊，没有。如果你今天生命没变化，给你糊噜糊涂的给你埋在水里头，啪倒下去了又出来了，你和游泳运动员一样白白，那叫没用。所以受洗的人有个先决条件，必须清楚重生得救。说到这里头，我要补充一句，如果哪位弟兄姐妹你曾经受了糊涂洗，有啊，有人受糊涂洗的，现在你明白了，哎呀，受洗是这个意思啊，当初我糊里糊涂地下在水里头，我也不明白，我告诉你，你好好祷告，你要真是真理明白了，过去糊涂你可以再重新补一回，补一回真明白的受洗，懂不懂啊？啊，各位明白吗？还有的人地方，他们那个长老会给人受洗，不是埋在水里头，乃是拿个小碗儿，手指头蘸点水，你跪下，现在我父圣子圣灵名给你施洗，脑袋上连了几滴水，这几滴水各位就这么个洗法啊，连头发也没洗湿的，就说行了，他和基督同死同埋葬了。我个人的领受，我不领受连水洗， 因为是的都是形式，这个形式不如大随喜，形式表明何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种形式比你点几滴水更能说明问题，明白吗？所以有人明白真理以后，过去受了点水洗，他要求我受过大水洗，有的有可以补一个，但是我没见过一个人大水洗的再补和点水洗的，没有没有。所以你要过去受了个糊里糊涂的洗，那么你理解你真理的明白以后，你良心就觉得我既然为主做个见证，我过去他们都作践的糊里糊涂，别人把我叫去拉那我就洗了，洗了以后我现在我也表面不是我什么内心的什么变化，我糊里糊涂的，你可以重新补一个，补一个洗，明白吗？这叫受洗，就叫受尽的真理。固然教会里有点水洗有小水洗，那有人主张，我这么讲后来有人给我提意见说你不要强调的那么厉害啊，我不是强调，我领受就是大水洗为真理，因为既然和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还是从水里下去然后从水里上来，这种方式埋在水里死了埋葬了啪出来复活了，这种形式总比你点了几点水更说明问题，各位明白吗？不过哪位也说了，那我的领受是点水洗，我也不和你变，那你就点你的水，拿个你一年点了80次的你就点好好点去，但是我受洗一辈子一次，一次成功，因为基督替我死就是一次，你老豆我再点点再点点越点越不灵。谁要主张这个说我的顶受是小水洗点水洗，那我咱俩也不变，我也不跟你变，不要变，你的领受是那个好在不是受洗得救，乃是怎么样的得救，耶稣得救。再者说受洗不受洗不也不关乎得救问题，有人问这个了，你问他你孩子信耶稣了吗，他不正面答复我孩子信不信，他说啥还没洗呢，这叫啥话，我问你孩子信耶稣没有，你说我孩子还没洗呢，那个意思说洗了才得救，错误错误。那么有的病人80岁老头信了耶稣了得了重病了，能你把他抬了扔在水里头，尤其是天冷的等一下子死得更快，他没法洗怎么办，那就不洗，洗不洗不是得救的问题，乃是信耶稣得救不得救，但是你有条件能给神做个见证，你应该从你的良心上说我应该给神做个见证，那么有条件就应该接受这个喜，这个喜是神的耶稣的命令，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什么，这是个命令，但是在你条件上不许可不喜也没关系，会在你内心明白现在得了重病了，说哇我真是不能再去读啊，你知道我的心，凡我是已经得救的，不洗也不影响得救的问题，各位明白吗？明白吗？但是你们身体健健康康，有可能你应该为给神做见证，让谁给谁做见，天使的面前做见，让天使的看见这个人正式归入基督了，他已经受洗了，给世人看看，给信徒看看，有个张弟兄今天受洗了，正式的加入我们的教会了，有这么个见证，你本人说感谢神我的生命变了，而且我给神做个见证，我的人旧人已经死了，我活着是新人，各方面给神做个见证，所以外在的表现就是受尽这个罪。 所以简单说，受浸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四到十三节表明的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真理。明白了吗，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受洗？什么人要受洗？什么人受洗啊？重生得救的人，有生命的人都应该受洗。所以有个错误的做法，有的人天主教就这么做法，小孩一生下来母亲就抱到教堂去了，那个神父就小孩施洗，就叫婴儿洗。这个洗管什么用？这个小孩根本就啥都不懂，信不信耶稣都不懂，就把小孩交给神父，神父给他洗了一通，这个洗叫婴儿洗，这个洗就得救了。我不信，骗人。他根本就不懂洗，那么生下来小孩生下来，哪个母亲不该给小孩洗啊？哪人哪能够血乎乎生下孩子拉倒搁那儿了？哪个小孩不洗？怎么神父给洗一洗，这就得救了？他给洗就得救了？骗人！还有人根本一辈子没信耶稣，快死了，赶快把神父叫来给他洗的洗，洗的洗也糊涂洗，那么一洗就明白了，这都是错误的做法。我们再说，什么人受洗？有生命的人受洗，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便的办法，没有。婴儿洗，老头洗啊，当然老头有生命可以洗，不是说到老快死了赶快洗，洗的也没用，那只能起一个作用，把那老头骗一骗。哎，老爷你快死了，赶快给你洗吧，你洗了上天堂，他的信都没信就上天堂了，该下地狱还下地狱，别再等着吧，人人都有死，死后等审判去，等什么审判？白色大头做，这是圣经的真理，前前后后要紧的关键的地方。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你受洗以后，众教会都看见了，你受洗了，也就正式弟兄姐妹接纳你为我们教会一份子了，你正式加入教会了，受洗就起这个作用，一个和基督同死。同埋葬，他说同复活，同时你受洗，是受洗就是给神做个见证，表明你内在生命的变化，外在的表现，外在的形式表明你生命的改变。同时你受洗以后，众教会肢体接纳你为教会一份子，因为你已经受洗了，明白了吗？就这点作用。但是反过来我问你，不是一定要受浸透，不是受洗才得救，还是怎么样才能得救？
信
耶稣，信耶稣才得救，不是受洗才得救。我问你，当耶稣死的时候，左右是不是有两个强盗？有一个强盗讥笑耶稣，另一个强盗批评那个强盗，你不要讥笑他，这个人是什么罪都没有的。然后转过脸来问耶稣，主啊，耶稣啊，你将来德国降临的时候怎么样？耶稣立刻说，今日你和我到德院去了。这人得救不得？
得救。
洗没洗？
没有。
来地下来吗？从十字架下来洗一洗，洗了吗？
没
洗。没洗，耶稣说啥了？今日和我登了到乐园去了，得救不得？
得救，
回到天堂了。所以不在乎洗不洗，明白了吗？今后我再问你，别当母亲，你的儿子信了吗？你干脆答复我，他还没信。你不要这么说，你儿子信了吗？他还没洗。 这叫废话，这叫文不对题，所答非所问。再有不是聚会就叫得救，说还要说这个的，问女儿，你儿子信了吧？啊，现在也聚会，聚会就叫得救了。我问你孩子信耶稣了没有？啊，也参加聚会，参加聚会就叫信耶稣了。啊，不是的，叫做错误的误导。当然聚会听听道，明白明白，关键在他信没信耶稣，接受没接受耶稣为什么叫救助，这是关键问题。你应该这么着问你，你儿子信耶稣了吗？哎呀，他信，他说他信是信了，我看他生命还不大清楚，这样说对不对？我看他还是迷迷糊糊的，他还不大清楚，有时候我看他还犯点罪，怎么着没什么感觉，生命不清楚。正因为生命不清楚，赶快竭力的追求，给他加班加点，给他补课，赶快叫他明白真理，做一个清楚什么这么样答复，你不到绕道走。更因为你儿子信耶稣了吧？啊，我们的祖辈三代管啥用？三代信耶稣的人是谁信谁得着，你爹相信是你爹的事儿，你不信和你无缘。耶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不是集体的救主，不是你老爷一信主你全家都跟沾光，没那么事儿。有人把这句话给讲错了，还祷告呢，主啊，圣经上说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意思说，从家里找出个代表来，这位代表一代表不要紧，全家都得救了。还有这么祷告，错误，这句话不是那意思。然后你看了圣经，你看一看，最后下边说，他们都全家都信了。那不就是说，你全家在你家庭里头，你家有十口人。你是个信耶稣重生得救的，因着你的缘故，你把这恩典就讲给他们听，他们就沾了光了，懂不懂啊？沾了光了，他们，哎呦，这么好的道理，爸爸妈妈、弟弟哥哥，我也要信。无形中就这沾了光了，不是派你的代表，你一信，全家都连认罪都不认罪，都成了基督徒了，就当了基督徒也是个冒牌的。我认得一个基督教徒，人家叫那个天主教徒，也是我病人，我看他很虔诚。他那个他妈妈得重病，那个床头上放一本圣经让我看见，我就问他的子女，我说你妈妈是天主教徒？是。我说你信不信？我们期待了，我们已经期待天主教徒。我说你期待天主教徒，你信的什么？一问啥都不知道，啥都不知道。我就是从小我妈妈让我心理撒心理撒，我就懂得心理撒。我说你得救没有？我不懂，有神真神没有？我也没想过。那你这个叫啥基督徒？这叫家庭遗传的基督徒，遗传的教徒。遗传的天主教徒，弄了一大堆，一张嘴，我天主教，实际上都是冒牌的。基督的信仰不等于你妈妈信耶稣，代表你也信耶稣，不是一回事。但是你妈妈信耶稣，容易把福音带给你全家，你从小的耳朵就听见福音的道理，你就吃了偏饭，明白这意思吗？不等于你也就遗传的基督徒，不是，不是。所以啊，教会的负责人不要把弟兄姊妹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好了，这是一个关于受浸的真理，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面我们用一点时间再讲讲纪念主掰饼、纪念主的问题。我们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2:14-20，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四到二十节，还有临前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节，临前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节，那是主耶稣被卖那一夜，给门徒洗脚，洗完脚之后讲出道理，要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然后就举行掰饼纪念主的聚会。那么主耶稣就说了，那我们把这念一下吧啊，用嘴讲的话还都得解释。咱们念的是格林多前书十一章。临前十一章二十三节，读完三十节，来找到请基督。
我当